不可杀人的诫命曾经离我那么远，而今这罪竟轻易临到并胜了我。作为母亲却无力保护孩子的生命，神赐的祝福如今被我变成自己的罪。如果说父母的逼迫是外在压力，真正酿成恶果的却是心底罪的捆绑。我真的愿意饶恕，能够饶恕吗？堕胎七年之后，我竟意外怀孕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与你分享一篇文章，题目是堕胎七年之后，文一心。2008年6月，四川大地震后，我带着儿子赶到四川去陪伴在那里坚守岗位的丈夫。一个月回来后，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对于刚刚接触福音的我来说，正在认识神，也努力靠主修复濒临破碎的婚姻。怀孕是神在动工的记号吗？使我们夫妻重新回到蒙福之路？我猜测着，也憧憬着。回到北京后，医生几次检查都说是宫外孕，只好预备流产。正准备办理相关手续时，在一次 B 超检查后，医生说，看，他不是好好的在那里吗？这句话如此震动，我一直能够清晰地记得。当从宫外孕变成了他不是好好的在那里时，我突然清楚地认识到，这个孩子真是神所赐的礼物。我特别兴奋地打电话告诉丈夫，当时还不认识神的他不能与我有相同的激动，却也赞同说那挺好。然而刚刚接触福音的我并不知晓，没有想到，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迎接一场来自家人的逼迫。原来神的恩典与此并行，要让我们可以靠着他有信心胜过环境的苦难。逼迫来自于我的父母，所以才让我措手不及。周末去看爸妈，儿子迫不及待地将妈妈又怀宝宝的消息告诉了他们，即刻坚决且严厉的否定意见从父母口中直接发出，随之而来的是轮流劝服堕胎的说教。当我真心执意要留下孩子，不同意堕胎时，我万没有想到竟收到爸爸写下的断绝父女关系信给我，并发出了逐出家门的要求。伤心的我带着吓坏了的儿子回到自己家，开始了不住流泪的生活。每天都能接到父母打来的电话，催逼着我去堕胎。每一次电话内容都是相仿的，劝告我堕胎的理由，要求我尽快决定堕胎的时间。每天我经历着夜晚的焦灼不安，白天的以泪洗面，身体的怀孕反应也非常厉害，吃不下东西，但心里非常清楚，这孩子不是灾难，是神的祝福。但如何能够留下这份祝福呢？只感觉他离我越来越远。如同被黑暗和大水吞没了的我，不知该如何决定。一方面是自己的父母，我知道圣经教导我当孝敬父母，而按父母来看，顺为孝。此时的孝顺就是按他们的意见去堕胎。另一方面，我知道堕胎是杀人，是犯罪，违反圣经教导，违背神旨意。此时的我在信仰上也经历相同的软弱，没有心情和精力读经， 即使参加祷告会，仍感觉里面越来越枯竭。最后，在问询丈夫的意见时，丈夫虽不在身边，但通过每天的电话，非常了解我所承担的压力和每天流泪的情绪状态。他说，他知道我一个人面对这么大的压力，已经支撑不住了，所以在堕胎决定上，他没有否决。就这样，苦苦支撑了几个月之后，孩子还是被拿掉了。环境的逼迫没有了，但心里却更加沉重，无法释然。如何再面对父母？我的心里不能饶恕所带给我的伤害。如何面对失去的孩子？作为一个母亲，却没有能力保护留下自己孩子的生命。如何再面对神？神所赐下的祝福，如今却被我变成了自己的罪。我在其中只能尝到罪的苦果。无法原谅自己，也无法原谅父母。怨恨、自责、愧疚成为压在我心底最大的石头。每次想到这孩子，都忍不住泪流满面。堕胎对人的伤害是巨大的，如果我还不认识神，或许我可以自我麻痹，因着个人得失获得暂时的自我安慰，但我已经来到了神的面前。撇开身体的伤害不提，单是心灵的层面，在罪的重压与神关系的破坏，与人关系的隔绝，心底至深的哀痛足以把人带入极深的黑暗之下。这黑暗远超过眼前所受的短暂逼迫与苦难，这是我之前无法想象也从未预料到的。如何面对自己，面对父母，面对神，这是摆在我面前艰难却又无法回避的功课。孩子没有了，一切看似重归于平静，但内心深处却越发汹涌，有一种极大的下沉力量在我里面撑拉。外表情绪归于安静的背后，掩藏着内心极大的悲哀。父母压力危机消失的背后，隐藏了原本亲近关系的断绝。日常生活恢复常态的背后，暗藏着最痛的逃避与深久的伤害。这份悲伤与伤害在随后的日子里伴随了我很长时间。人常说时间可以使人淡忘一切，但我说这其实是一种自欺与麻木。在神里面的人却并不会这样，神不会让人因着时间的推移使一段经历无谓的逝去，也不会使那段记忆莫名的消失，却会透过时间带领人进入更深的思考与反省，使内心被澄清、被归正、被更新。令我感恩的是，即使深陷黑暗之中，心里却仍清晰地看到那道光的引领。神的恩典从未离开我，他用宽容、忍耐等候我，并用恩典为我预备了疗伤的时间和医治的道路，让我可以走出来，去面对，重新站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先是参加了圣经心理辅导课程的学习，借此我慢慢学会剥去自己层层的情绪面纱，看到情绪背后内心深处真正的挣扎和罪性的所在。当受伤、自怜、怨恨、自责都如剥洋葱一般被剥落后，剩下的是需要自己去真正面对和处理的内心问题所在。在这面心境中，我看到自己不愿面对冲突，喜欢眼见的和睦，甚至不惜为此失去原则，愿在人前得肯定与称赞。自己的面子和虚荣远远大过事情是非对错的本质。 在与人发生矛盾冲突时，这心底的捆绑足以令我放弃对真理本身的看重。堕胎的发生，如果说父母的逼迫是外在的导火索，那么真正酿成恶果的却是自己心底罪的捆绑，将原本神的祝福变成了罪的苦果。圣经中不可杀人的诫命看起来曾经离自己那么遥远，那么无关，而如今却如此真实地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这罪竟会如此轻易地临到并胜了我。我又被各样的环境因素、人际关系和情绪堆积所掩盖，如同人在伊甸园以无花果树叶子遮体来掩盖犯罪后内心的羞耻一般。感谢神，他借着苦难将我带入更深邃、更清晰的境地，也因着他的恩典使我有了对自己更深的认识，看清了这场悲剧背后自己内心的根源。苦难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人对苦难所给予的解释。人心深处的苦毒与怨恨，正是因谎言掩盖了罪而对苦难做出扭曲的解释所致。于是认识自己，认识内心的罪恶，成为神所预备打开我心锁的第一把钥匙。这使我心安静下来，不再浮于情绪表面，可以谦卑伏在神面前悔改，认真祈求耶稣的宝血将我罪洁净。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将我所不能承担的重担、无力偿还的罪债偿清，使我从罪中得释放、得洁净、得自由。感谢神，他预备了钥匙打开我心，更预备了拯救的道路，使我在罪中已死的心活过来。学会面对自己，才有力量面对和家人的关系。我知道，面对家人意味的是饶恕与爱的功课。当孝敬父母是神的命令，而面对他们曾经一度的强权、专制与自私带来的伤害，我真的愿意饶恕吗？我真的能够饶恕吗？我真的可以一如既往，甚至比以前更深地去爱他们吗？道理简单，但要真实发自内心、甘心情愿去做时，才发现饶恕与爱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力量。我看到自己在饶恕上的无力和爱上的缺乏，如果自己根本没有，怎能付出去给他人呢？这便是神预备给我的第二把钥匙。于是我再一次回到神面前祈求，承认自己无法做到，求神给我力量。祷告中，神把我带到他的儿子十字架的面前。我看到自己的罪是多么沉重，看到自己是如何在主耶稣面前被饶恕的，看到主耶稣是如何担当我造成的伤害，又是如何爱我的。是啊，怨恨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而且这结果岂不是自己里面的罪造成的吗？主因爱我，承担了罪的重担，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岂不该转头这样去爱，去承担伤害吗？神自己在十字架上诠释了爱，成就了爱，也以生命吞灭了死亡，死而复活，如今这也成为我爱的力量和源泉。我愿如此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，行在爱中。就这样，在神的大故事中，我解开了自己的小故事，开始了新的历程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偶然间仍会忆起这逝去的小生命，也会情不自禁地流泪，但心里不再苦毒，不再埋怨，不再有伤害。及至一日，神借着梦境使我确知孩子已在天堂，使我心得安慰。神所赐生命的永恒再一次胜过了罪与死亡， 神的同在成为我心坚固的力量，神的国度成为我心终久的盼望。2015年，已经不再年轻的我，已没有再怀孕生养的念头和勇气。谁知此时再遇恩典，这个生命的发生是个奇迹。在经期结束两天后，一直非常规律的周期下，谁能想到神竟如此超自然地预备了卵子出巢，这时间足足提前了2周。之后去医院产检，当每次 B 超结果出来，显示孩子的 B 超孕周比预产期大出2周时，都会不断地提醒我，提前2周排卵的神迹发生得如此真实。这个孩子是神所赐的，是神向我再次扬脸，施恩赐福。这个小生命与上一个生命逝去的时间间隔7年。7年间，神带领我经历了悔改、医治、回归之路。7年后，神显明赦罪赐福的恩典，通过这个小生命再次向我显明，拿去那罪的羞辱。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拯救与代赎，我得以脱去旧人，换上新人。有了神施恩的确信，我必须开始为自己再次面对父母来祷告。神做事真是奇妙，在我得知怀孕的2周，就是与父母一同外出旅行的时间。由于是提前定好的行程，因着这次意外怀孕，这次旅行对我来说，心情如同打翻的5味瓶。在内心的挣扎中，我知道神要使我以坦然坚信的面对，替代生性中的逃避。虚谎就是犯罪，神喜悦的是我诚实面对。于是直面冲突，交托仰望，迫切祷告，成为我此次旅行中最重要的事。脑海中不断出现的是圣经中的以斯帖，迫切祷告，安静等候，等候神所预备的时间，确信神的主权在人身上做工得荣耀，是我旅行中最大的预备。等候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还要长，超过了这次旅行行程的时间，以致1个月以后，在与父母的家庭聚餐后，圣灵给了我感动和勇气，我正式地向父母宣布，我和丈夫决定并已经开始要2个孩子了。消息一出，自己就只能在心中切切祷告，将一切交给神了。父亲听后虽吃惊不悦，却没有像上次那样立刻生气反对，只是沉默了一会儿，说父母年岁已大，养育孩子只靠我们自己，要我们慎重考虑。我心中大声向神欢呼赞美，神是真实垂听祷告的神。当我定义按神的喜悦而行时，神改变并预备人心，也给了我面对自己胜过罪的力量。同样是神赐产业的恩典，我曾经的不信、背叛、远离神，使恩典变为了苦果，而今的谨守、遵行、顺服神，使恩典成就了祝福。虽然在养育这个小生命的现实中仍然存在很多难处，但我相信神赐下这个孩子必将承载更大的祝福。2016年，我生下儿子。过这一段跌倒再重新站起来的心路历程，我更加体会到神的恩典作为。他虽然许可我经历一段人生苦难，但在苦难中他赐下的恩典更多。在面对堕胎的问题上，给我最深的触动是，首先当珍惜生命，看重人生命的价值远大于眼前一切的难处。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神所赐的恩，人受造带着神的形象，带着荣耀神的使命和意义，孩子不是我们自己的， 是神将他的产业托付给我们，让我们用他的眼光来看问题，让我们用他真理的智慧来养育，让我们用他所赐重生的信心把孩子带到神面前，一生来跟随他，服侍他，荣耀他，赞美他，见证他的名。我们不可轻忽神所赐的产业，或算为自己的事，任意而行，随意对待，当存敬畏的心，欢喜领受，谨慎牧养，殷勤教导，谨守真理而行，做神小羊的好牧人，做神产业的好管家。当我们回天家的时候，也要就此向神交账。其次，艰难是神加给我们真信心的必经之路。虽然不少基督徒可能与我一样，因为一个小生命的降临看起来会带给父母许多艰难，甚至将我们陷入一个深不可测的困境，但神却要借着这份艰难使我们看到自己作为人的有限，看到自己内心深处隐藏的罪恶败坏，看到自己天性中的悖逆不信神，看到我们口里称呼主，心里却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大的真实光景。同时，神更借着苦难预备了更大的恩典，就是迫使我们来到他面前，寻求他，亲近他，顺服他，为要施恩给我们。这恩就是要让我们在绝境中切切且专心地仰望那唯一的出路，主耶稣基督。因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就是要救我们脱离内心罪的辖制与捆绑，从困苦与绝望甚至死亡的境况中将我们带到神恩典的道路上，从而将他的爱、信实、怜悯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尝了这主恩的滋味就回转归向神。因他所赐的死而复活的能力，使我们就生发出真实的信心，能够顺服他，做他荣耀的见证。最后，胜过苦难的信心可以成为祝福的管道。神透过苦难使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联合，成就真信心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可以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。因神的恩典不仅要赐给我们，更是要透过我们给仍在黑暗中的人带来光明，也赐给他的教会，是同样陷在挣扎软弱中的人信心可以得坚固，得安慰，得盼望。我们虽经历水火，但神必用大能的臂膀领我们到丰盛之地。今天的我正是这样一个蒙恩的罪人，神洗去了我罪的羞辱，吹散了我心底的幽暗，擦干了我的眼泪，使我满心欢喜盼望又一个新生命的到来。我也愿这段经历能够影响正处在堕胎犯罪挣扎中弟兄姐妹们的决定。顺服神吧，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，使恩典成为祝福，看神大能的手所要为你成就的事。
睁开眼，渴望见你，亲爱耶稣，掌管我生命，与你同行，随你带领，等候进入你的应许。睁开眼，不住敬拜你，亲爱耶稣，兴起我生命，并肩同行，紧紧依靠你，我已决定一生跟随你。 掌管我生命，与你同行，随你带领，等候进入